您现在收听的是艾莉点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我是主持人 Alice，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越听越健康。
如果您喜欢今天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并且留言加分享哦。欸 Alice，
哟，
就最近啊又要出国的计划，然后就在想说要不要去打疫苗啊。
你要去哪？
就是去欧洲啊。
欸，好远哦。
对，听说现在他们那边也很严重，然后都要戴口罩
啊。好不容易解封了，然后又要继续戴口罩。
对啊，我就在想说这疫苗是要一打再打吗？
嗯，好问题，那我们就请专家来帮我们解惑咯。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塑生医爱意健康诊所的陈维倩陈医师。陈医师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来宾 Zoe。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哦，我们最近常常听到那个新冠又变种了，什么 XBB 哦，
会不会我们这节目上的时候又变了一个
又变新的名字啊？那陈医师，最近那么热门的 XBB 这个变异株，它为什么会这么可怕？
它这么可怕主要是因为它传染力其实蛮强的。XBB 呢，大概其实不是在最近，它是在前年，就是2022年它就出现了。那它是在这个新冠病毒的棘蛋白上的某一个变异。这个变异呢，让它擅长躲过免疫系统的侦测，所以它就容易被重复，就是我们人就容易被重复感染。就是得过的人还是会得到这个 XBB 的病毒。
哦，
对，
没有那个免疫记忆。
对，就是跟以前的什么 Alpha Beta 或者是之前的
Omicron，
对，可能像有的病人会确诊两次三次的都有，因为病毒的变异的关系。那其实第一代的那个 XBB 呢，在2022年刚出现的时候它其实传染力不强。那在那一年出现之后，那后来它又开始慢慢变异，变到差不多当年的十月的时候突变成叫做 XBB 1.5。哦，XBB 1.5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用来做疫苗的，就是有以这个 XBB 1.5 来做。那突变成这个之后呢，它变得这个病毒变得很容易结合人体细胞上的一个叫 ACE2 的受体。所以它很容易结合受体，就很容易感染细胞，所以感染力很强，传播很快。所以当年这个在2022年10月的时候 XBB 1.5 出现，那那时候台湾还好，那时候台湾这个还不是主要病毒株。但是到了隔年，也就是去年的2023年的5月， XBB 的 1.5 就变成台湾最主要的流行株。那个时候就掀起一波蛮大的流行。那当年很多，就去年的时候，他很多天选之人就是都本来都没事
了，
都中标了，这样
抵挡不住了。
对对，就是可见他真的是感染力很强。
对，可以说他造成了这个流感化吗？还是说有人得到这个是更容易变成很严重的症状呢？
流感化跟容易变成很容易症状，其实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对，流感化就是指它变得像流感一样不需要那么担心。但是重症的部分也还是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它流感化，它没有它造成重症跟死亡的百分比，它的比率没有那么高，可是一下子当很多人同时感染的时候，那时候在人群中一定会有一些年长者或是慢性病或免疫力比较弱的人。那所以免疫力弱的人也很多人受到感染，在这些人里面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重症跟死亡的状况。
那医师，那如果这个新冠病毒它是不断的去变异的，那我们的快筛还是有办法测出来吗？
其实在去年这个就是五月这场 XBB 它变成 1.5 变成这个最主要流行株之后，在去年的六月很快的，我们的卫福部就要求所有的 COVID-19 的快筛试剂的厂商，就是限期一个月内去检测试剂产品它的效能的性能评估报告，去测试是不是还能够测得出来这个新的变种的病毒。其实测试结果是不受影响的。那在国外国际间他们的结果也是相似的，所以其实那个试剂都还是可以用的。
那这样医生，你会建议哪些人呢可以去施打这样的疫苗？
刚刚Joanne不是说在想说要去欧洲旅游要不要打疫苗？
对啊对啊，远方
是可以考虑打，如果要出国的话，主要是因为你在国外就医可能没有那么方便，特别你可能不是只去个三五天的话，那可能是可以考虑打的。那XBB 1.5 这个疫苗呢，现在已经是开放全民施打。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它对于目前的这些流行的病毒株的话，其实可以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大概70%左右。那 这个是对高风险的人来讲，高风险的人更建议要施打去预防重症。那什么样是高风险呢？例如说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孕妇，或者是产后的6个礼拜内可能抵抗力比较弱，还在对还在恢复复原的时候，那一些慢性的病患，例如说气喘啊、癌症啊，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会建议施打。那另外有抽烟的人，因为他的身体是在慢性发炎的状态，他的免疫这个系统会受到一些耗损，所以也建议是可以施打。那另外就是比较肥胖的，体重比较重的，BMI 大于30以上的，因为过多的这个脂肪细胞呢，它也会释放很多的发炎因子，所以身体也是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免疫力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之前在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根据统计，像糖尿病啦，或是体重过重的啦，或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其实重症跟死亡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的人我还是会建议要打一下疫苗。那另外就是免疫功能疾病的人，例如说一些 HIV 的感染者，就是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病患这样子。
那像65岁长者，他们实际上已经打过，就一路以来打过好多剂的疫苗了，都打了4剂5剂，但还需要打这个 XBB 的疫苗吗？
好， XBB 是目前免疫逃脱最强的一个病毒株，所以旧款的以前打过的疫苗对 XBB 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那病毒一直在变异，得过还是会有可能会再得，所以高风险的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是还是建议要再打一剂 XBB 会比较安全。
医师，这 XBB 疫苗啊有两种嘛，一种是莫德纳，那一种是 Novavax， 那要怎么去挑啊？
其实莫德纳它是 mRNA 的疫苗，我们现在其实国内的疫苗的备货存货大部分绝大部分是莫德纳，那后来有进了 一部分的这个 Novavax。 那莫德纳它是 mRNA 的疫苗，是在这一次新冠之后的一个新的疫苗的形态，那是新的技术。Novavax 呢，它是属于蛋白质疫苗，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疫苗的制造方式，像之前的像 B 型肝炎疫苗啦，这个也就是蛋白质疫苗，所以这制造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对，那两个的副作用其实差不多，打针的地方大概都会有点痛，2-3天，然后会头痛啊、疲倦啊、肌肉酸痛、关节痛、发烧、怕冷等等，有的会有一点点恶心不舒服。通常来讲大概2-3天大概就可以，人就会比较舒服一些。那如果是之前打莫德纳反应比较大的，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疫苗，像 Novavax 来试看看。如果之前打莫德纳还好，那可能打莫德纳是 OK 的。
那如果是我就感冒的时候已经在感冒，那我也可以试打 XBB 疫苗。
一般会建议等到感冒好了再打，可能会更好一些，比较不会增加身体免疫系统额外的负担。所以像说如果发烧啦、肠胃炎啦，或者是感冒，或者正在服用抗生素表示身体有一些感染，这个都建议等到好了之后身体舒服的时候再打，因为打疫苗本身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像打这个 XBB 疫苗，除了刚刚的状况以外，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好，那打疫苗的话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睡饱。因为这个之前的像 B 型肝炎的研究还有流感疫苗的研究都有做到说，就是如果有睡饱的人跟没有睡饱的人，他产生出来的抗体的效果其实或者这个产生抗体的比例都会有明显的差异。那有睡饱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比较能够是在正常的运作，所以这个疫苗打进去比较容易产生足够的一个免疫力。所以前一天晚上要睡饱，打完也要睡眠充足，这样才能有更完整的免疫力。当然也不止打疫苗的时候，其实真的建议大家每天都要睡饱。睡饱对免疫系统好重要啊。还有就是打完的1-2天会建议暂时避免这个剧烈的运动，那因为剧烈运动有可能本来就是打疫苗本来就会不舒服了，你在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怕会，对，又会增加身体额外的一个负担，那也会暂时的，因为这样像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会压制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也会让它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如果打完疫苗不舒服，那当然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哎，那医师刚刚提到要提升免疫力，就是要睡眠充足嘛，那其他有没有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呢？
哦 ，OK， 除了睡眠充足之外呢，另外饮食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多吃蔬菜啦、蛋白质啦，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抗发炎的好油，多补充水分，这个都蛮重要的。蔬菜可以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蛋白质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免疫细胞制造都需要蛋白质，所以蛋白质要吃足够。那尽量一些像甜点啦，或者是油炸的东西，会建议少吃，因为这些容易造成身体的发炎。那抗发炎的好油就像这个亚麻仁油啦、鱼油，这些都是 Omega 3的油脂。那苦茶油或者是洛梨油或者是洛梨本人洛梨本身好，然后跟橄榄油，这个都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一些坚果也是很好的，原型食物这个都很好，对，那再加上多补充水分。那除了睡饱之外，舒压放松也蛮重要，压力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压抑然后规律的运动也很重要，因为运动可以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容易的受到感染。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